今天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到十四节，我们把时间交给马伟姐。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这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就是分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读经完毕。
下面是今天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们的五饼二鱼，把时间交给吴先生传道。
弟兄姐妹，祝您平安。天气非常冷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啊。另外，我们也顺便提一下，六月十号我要回香港，然后六月二十一号回来，也就是说下礼拜是五旬节，我们没有正式聚会。这个礼拜是我在这里的这个月里面的，应该是也算是。就一次在这里聚会啊，然后也在这里也麻烦大家，你在祷告里面纪念我的旅途，也纪念我的假期，也祝福我的平安。今天是六月的第一个礼拜，有圣餐。一讲到圣餐的时候，我就想大家分享一段小故事，就是关于我们师母的车上面的一段对话，小对话啊。不知道大家，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其实我早上在圣约教会聚会啊，然后一般来讲是圣母会在圣约教会聚完结束之后，他会来到圣约教会接我，然后来到分神教会，在车上面他都会为我准备一份丰富的午餐，所以我在车上面就可以从圣约的路上面，我就可以在车上面享受我的午餐。有一个圣餐的组织师母来接我，他就递给我，我一上车他就递给我一份午餐啊。这份午餐是可以讲是非常健康啊，因为它分量极少啊，然后它也非常简单，我不用一分钟就把它消灭了。吃完之后我就问，哎，还有吗？他就说没了，你下午还不是有圣餐吗？所以我想我非常佩服师母的信心，他觉得圣餐是可以喂饱我们的。另外当然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感谢他的细心安排，其实小小的一份的午餐的确为我带来很多的方便，小小的一个举动也的确为我带来很多的支持，小小的一份心意也的确带给我很多的温暖。中国人有句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啊。 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在领受圣餐之前，我鼓励大家不要小看自己，我们的一份小小的感动都可能为你身边的人，为我的教会，为神的国度带来不一样的结果。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迦拿婚宴把水变酒，第二个是加利利医治了大臣之子，第三是治好患病38年的瘫子，第四是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第五是耶稣在水面行走，第六是耶稣医治好生来瞎眼的人，第七是使拉撒路复活。总共有七个神迹，五饼二鱼是第四个神迹。故事说耶稣他用5个大饼2条鱼使超过5000人得到饱食。五饼二鱼这个故事是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在马太福音4章13节21节里面，马可福音6章35节到44节里面，路加福音9章10到17节里面，约翰福音6章1到15节里面，我们都会读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其他的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神迹，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神迹都出现在4本福音书里面。比如约翰福音在讲了这个五饼二鱼之后，他在6章16到24节里面又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神迹，这个就是耶稣在水面行走。耶稣在水面行走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找到，也可以在马可福音里面找到，但是这个神迹是没有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所以我们想象一个神迹可以在4本福音书里面都出现，4本福音书的作者都认为重要的一个神迹，我想五饼二鱼应该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神迹，一个圣经故事。五饼二鱼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只要你上过组织学的，我想那么年轻的 小妹妹他们可能上过组织学，只要你上过组织学，我相信你都会听过这个故事。虽然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但我个人是最喜欢约翰福音的五饼二鱼这个故事，因为约翰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一样，约翰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独特的记载，约翰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细心的比较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约翰福音的五饼二鱼是跟其他福音书有很多独特之处的，所以我这里列举了几个独特之处。第一，就是约翰说是耶稣主动关心众人的食物。约翰提到了腓力和安德烈这两位门徒。约翰说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童带来的。约翰说五饼二鱼是5个大麦饼和2条小鱼。约翰说五饼二鱼的爱宴是丰盛无比的。约翰说装满12个篮子的零碎是来自5个大麦饼的。约翰说众人看到神迹之后都惊叹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我们看到这几点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出现的，虽然他们也讲了五饼二鱼的故事，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这几点。所以我想今天我就会特别针对这几点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的五饼二鱼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耶稣主动关心众人，在6章5节里面，圣经记载说，耶稣问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所以我们看到，是耶稣主动的看到人的时候，这么多人来， 他关心他们，他知道聚会地点比较偏僻，他们是不可能自己买到食物的，所以他就主动的去跟门徒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是何等大，耶稣知道我们要主动的去帮助人解决问题。其实这里我看到我们很多华人教会的传统啊，老外说我们华人教会是离不开吃的教会啊，因为我们每次什么活动我们总有吃的啊，吃就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吃活动一牵涉到吃，麻烦事就多，你要准备食物，你要清洁，你要收拾东西，所以吃是很麻烦。但是吃也的确吸引人，吃吸引很多人来聚会。这使我想起以前当年我在澳洲读书的时候啊，我分离不改，每个星期天都坚持大部分时间，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会聚会。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们教会聚完会之后有午餐，所以吃也成为我去教会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其实教会主动的关心人家处理一些事情，不讲吃，其他事情，这都是显示我们教会关心会众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主动的去关心会众。只有然后只有这个约翰福音的五饼二他提到两个门徒腓力和安德烈这两个门徒。圣经说耶稣问门徒之后，腓力就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然后安德烈又回答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些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都是出现在六章七节和六章九节里面。其实当我们读到这两句话，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其实腓力和安德烈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他照出了我们的侍奉的态度。腓力他非常世俗，其实他是答非所问，耶稣是说我们去哪里买饼，但是他说二十两银子的饼，可见腓力把眼睛只定在那些钱的身上去。这就像我们教会现在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事工跟教会的奉献挂钩在一起，我们会想这个侍奉吃力不讨好，这个侍奉没有经济效益，这个侍奉太浪费，然后还说教会不够钱，教会奉献不够，所以我们就不侍奉。这就是腓力的心态。相对来讲，安德烈他比较了解耶稣的心，他说这里有个孩童，他带了五个饼两条鱼，但是我们也看到安德烈他缺乏信心。在安德烈的眼里面，他觉得五个饼两条鱼就是 nothing， 五个饼两条鱼他是杯水车薪，五个饼两条鱼其实怎么能够解决五千人的肚子呢？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用世俗眼睛去看事情，我们没有真正学习教会的这个功课。圣经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十九章二十六节讲到，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切记基督徒教会领袖不要学习腓力，学习安德烈，我们要学习交托，我们要相信神肯定可以帮助我们成就大事情。五饼二鱼是一个孩童带来的，这是约翰福音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小孩的名字，这个小孩的背景，可见这个小孩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孩。如果我们要拍一部电影的话，关于五饼二鱼的电影的话，我想这个小孩可能会成为五千多个 群众演员的一位啊，香港人叫朗基啊，可能就会是5000个临时演员啊。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孩，这个可能会成为群众演员的小孩，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群众演员。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幅画面，这幅画面就是一个小男孩，他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他兴奋地举起手，他兴奋地跳起来，他兴奋地呼喊，他巴不得耶稣基督知道他，他有5个饼2个鱼2条鱼啊。小孩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小孩心里面满满的有信心。当耶稣需要食物的时候，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奉献给主，他愿意放下自己的卑微，勇敢地来到众人的面前。我曾经在马可福音的查经班里面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小故事。故事是这么讲的，说他说有个城市干旱了很多年，不下雨啊，天不下雨，所以教会的牧师就那天就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明天我们回来教会，我们用信心祷告，求神降雨给我们。所以第二天这些会众也乖乖的听牧师讲啊，他就回到教会。为了表示自己有信心，有些人就拿了一本圣经，有些人就拿了一个十字架，有些人拿了一本诗歌集，总之很多人都拿了一些东西，都表示自己很有信心的。但是其中有一位小男孩，他拿了一把雨伞。弟兄姐妹，你说谁才是那个有信心的祷告勇士？肯定是那个小男孩，因为小男孩知道他祷告完之后天就会下雨，他就需要雨伞，他就要撑着雨伞回家，不然的话他就全身淋湿了。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约翰所介绍的那位小男孩，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要听到主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兴奋地说，耶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你小小的一个祷告，你小小的一份感动，你小小的一份奉献，你小小的一个侍奉，你小小的一个鼓励，你小小的一小步踏出，都有可能成为复兴教会，造就弟兄姐妹，传播福音的一股力量。原来说5个大饼是5个大麦做的饼，是大麦做的饼，还有它是2条小鱼。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大麦饼是一种非常低贱的食物，一般来讲他们是来喂这些动物的。另外在希腊人文里面，约翰所用的鱼和其他三本福音书的鱼也是不一样的，其他福音书的鱼就是鱼啊，但是约翰所用的这个字，这个字的含义是代表小鱼或者是咸鱼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细心的看圣经的话，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5饼2鱼的时候，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2 small fish 2条小鱼，但是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这么写，它是 2 fish 就是2条鱼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一点看到，约翰告诉我们这个小男孩所奉献的5饼2鱼是多么的普通，而且是普通到有点低贱，可见这个小男孩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吝惜自己的所有，他也没有介意自己的东西是拿不上台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 绝对不会介意我们的奉献多与少，我们的主也不会介意我们的侍奉大与小。主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奉献的心。主耶稣所看重的是我们的侍奉的心。所以要我们学习这个小孩子，他勇敢地把自己的一切，仅有的一切奉献出来。五饼二鱼，约翰也说到他丰盛无比。为什么他丰盛无比呢？因为有两段经文告诉我们，六章十一节说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六章十二节说他们吃饱了。感觉五饼二鱼就像一个自助餐似的，英文讲 all you can eat，就是说食物供应非常丰富。耶稣和门徒他们根本就没有去限制众人的食量啊，你不能吃这么多，你不能吃，你吃少一点，我不给你拿，你拿太多了，而是说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你要多少就拿多少，你想吃多少就拿吃多少。这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神迹，好像耶稣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套漫画动漫片，我们的卡通片，我们的叫哆啦 A 梦，就是我们香港人叫叮咚啊。他好像有一个棒袋一样，就是他取之不尽，他要拿什么就拿出来，他要什么就拿出来，干什么拿出来。我感觉耶稣好像有个棒袋，他就是食物源源不绝的派给人家，源源不绝的给人家，食物是取之不尽的。这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只要我们谦卑顺服地跟随主耶稣，那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支取源源不绝的灵粮，就说我们会得到永远的饱足。约翰也说十个篮子的零碎是来自那个五个大麦饼。圣经的六章十三节讲到，他们并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突然特别的强调这一段经文呢？因为最近我听到看到一个非常特别、非常独特也非常大胆的解读约翰福音五饼二鱼的一个看法。这位学者说，他说犹太人出远门的时候通常都会自备干粮啊，所以这么看来的话，那天来参加聚会这个五千多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应该自己有食物带来的。为什么他们没有自己吃东西呢？就是因为他们出于自私的心，他们在观望人家，看人家有没有拿出来，所以他们不想拿出的食物，自己的食物出来跟人家一起分享。但是耶稣通过这个小男孩把自己仅有的五饼二鱼献出来之后，耶稣就感动了众人的心，所以他们就纷纷的把自己的带来的食物就拿出来一起分享，结果大家吃都吃得饱，而且还剩下十二个篮子那些零碎出来。也就是说，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并不是改变了食物的分量，而是改变了人自私的心啊。我讲这个解读看上去也挺有意思，也挺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再次的看一下六章十三节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解读是一个大胆没有把握的解读。因为圣经说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来自这五个大饼。也就是说，这个五个大饼是众人所吃所有食物的源头。最后，约翰说，众人惊叹耶稣所行的神迹。众人说出了一句话，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如果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因为中文圣经我们没有众数跟单数分别，所以我们只看到神迹这个字，但是 这样的话就失去了神迹这个字的精髓啊，我们翻译不出来。我们不知道这个神迹是指单单是五饼二鱼呢，还是前面很多很多的神迹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中文字看不出来，中文字没有单数跟双数、复数的分别。但是如果我们看希腊文圣经或者是英文圣经的话，这个神迹这个字是单数的，所以很明显这神迹的故事就是指五饼二鱼。也就是说约翰所讲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可见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在圣经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耶稣就是那个赐灵粮的弥赛亚，他使我们得到宝足，是我们拯救生命的那个弥赛亚。所以约翰讲到神迹就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另外他们那句话，这真是要拿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位先知他们都是讲把以色列人把耶稣比喻成摩西，因为摩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所以当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他们觉得耶稣比摩西还伟大，所以就说这真是要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其实这句话它的真正的精神来源是来自申命记的18:15，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预言，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个就是摩西，你们要听从他，就是说他们预言将来有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出来，现在他们看到，他们说这个就是耶稣，他像摩西一样伟大的先知。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心里面真正的去认识我们的主，就是那位比摩西还伟大的那位又真又活的真神。约翰福音的五饼二鱼的确我们带来很多的亮光，这位小男孩的出现，像神来一笔一样，他就把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表现得更加的活泼，表现得更加的生动，表现得更加的可爱，同时也使五饼二鱼的神迹更加有生命力。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话，这位可爱的小男孩充其量只是一个第一男配角，耶稣在整个神迹里面才是主角。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能忽略耶稣基督的一举一动，特别是6:11里面约翰说当时的情形是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这句话听起来大家很熟悉，好像感觉就像圣餐一样，像圣餐的时候所牧师所读的经文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所以很多人说约翰福音的五饼二鱼的故事其实就是圣餐的一个预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留意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提到的祝谢这个字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约翰所用的祝谢这个字是和其他三本福音书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个表，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希腊文用的这个是这样的希腊文，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们三个用的希腊文是一样的，只有约翰福音那个希腊文长了很多，不一样啊。然后出现了经节，中文翻译一个是祝福祝福祝福，最后一个是感恩的意思。英文如果我们根据 KJV 就是英皇签订本的话，是三个字，我们也看到的 也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就是感恩的意思。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四个希腊文，主要是看这个四个希腊文。弟兄姐妹们可能说我穿到你在这里掏书包了啊，又给我们看一下希腊文。其实坦白说啊，我的希腊文跟你们的希腊文是没什么分别的啊！你千万不要叫我不知道你读给我听听这个希腊文读法怎么读，其实我也不会读啊。我真的，我讲就是这个，我们看我给你看这个四个希腊文，我们就把它看成是图画啊，你就当成图画，很明显 这四个的话有三个一样，有一个不一样啊。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希腊文老师肯定会气死了，我居然把他的希腊文变成是图画来看，但是没办法，我的希腊文全部还给他了，我们只能把希腊文看成图画。从这四个图画里面看到，有三个是一样的，有一个是不一样的。约翰所用的这个希腊文，这个感恩这个字，其实是犹太人平常吃饭的时候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感恩祷告的感恩。所以我们要小心讲约翰福音的五饼二鱼是不是就是代表圣餐。其实约翰是希望通过耶稣基督的言行来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感恩的功课。约翰想教导我们，无论我们拥有什么，你都要心存感恩。就像那小男孩，他只有五个很低贱的用大麦做的饼，还有两条小鱼。在很多人眼里面，可能觉得这些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啊，或者是像有人说猴气啊，就是非常低贱。但是这个小男孩他一点都没埋怨，他没有埋怨神为什么不给我多一些东西，他也没有埋怨说神为什么不给我一些名贵的食物呢，他也没有埋怨说神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些可口点的食物呢，他没有埋怨，但是他反而觉得非常感恩，因为他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神赐给我的，神才是这些食物的真正的拥有者，我只不过是使用这些食物，所以现在神要求我奉献的时候，那我就要毫不犹豫地把我的一切奉献出来给神使用。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呢？如果我们心存感恩，那我们就会愿意为神付出，我们就不会小看自己，神从来不会小看我们，神也不会看清我们的微小的心意，这样小小的我们小小的付出就会带来大大的祝福。下面我要和大家，下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人真实的故事啊。故事说，在1882年的时候，一百多年前了啊，在美国费城的有一家教会的门口，有一个穿着衣服破破烂烂的小女，小五岁的小女孩，她在教会门口哭泣，因为那天教会人很多，所以她被挤出来。他在哭泣的时候，教会的牧师也正好经过，他看到这个小哭泣的小女孩，就很关心地问她：“你为什么伤心啊？”小女孩说：“我今天没办法上主日学的课。”牧师非常同情这位小女孩，也非常的很喜欢这个小女孩，他所以就牧师就拉着这个小女孩手，领她进入主日学的教室里面。牧师想方设法的替这个小女孩找到一个座位，所以这个小女孩那天就可以上主日学了。这位小女孩的名字叫海蒂·怀尔特，这位牧师的名字叫罗素·康威尔。当天晚上，这小女孩在船上回想自己的主日学经历的时候，她心中充满感恩，同时她也纪念许多和自己情况类似的小孩。因为教会太小了，很多人没有机会在教会里面认识神，很多人没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敬拜神，很多人没有机会在教会里面亲近神，所以他祷告，所以他感恩。大概两年后，这小女孩得了白喉。在一百多年前，白喉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所以这个小女孩在她的居住的贫民区的房子里面就过世了，享年只有7岁。 他的家人就邀请了罗素康威尔牧师来到家里面替这小女孩处理后事。当他们把这个小女孩的遗体搬出去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破旧的红色小钱包，小钱包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女孩的笔记，字写得不漂亮，但是充满了孩童的纯真。字条是这么写的，他说，这是献给神，要把我们小小的教会建得大一点，让更多的小孩子能上主日学。钱包里面还有5毛7分钱 50-57 cents。 我不知道5毛7分钱今天值多少钱美金啊，对当事人来讲，5毛7分钱的美金可能也不是一个什么大的数目，但是对一个贫穷的7岁小孩来讲，5毛7分钱可能是一个天大的数字。原来这个小女孩在这2年当中，她都默默地用尽自己的办法去存钱，她希望自己的钱能够帮助教会去新建一个更大一点的教会。这个牧师非常感动，看到这个纸条，看到这个钱包，看到这个5毛7分钱，他感动的流泪。在组织崇拜的时候，牧师就把这个小女孩的纸条和小女孩那个又破又旧的红钱包放在讲台上面，然后在众人面前把这个小女孩对神、对教会、对别人的无私的爱宣读出来。牧师也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努力完成这个小女孩的遗愿。后来这个小女孩的故事被一个记者发现了，所以啊登在报纸上面。因为房地产商人他读了这个报纸之后心里非常感动，所以他就接触教会，他把一块价值不菲的地用25000块美金卖给教会。但是他说，我只先收你的首期5毛7分钱。也就是说，教会用5毛7分钱就买下了这一块地。5年之内，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捐献，还有这个小女孩的感动的事情也感动了很多人，所以他们也纷纷的把钱寄到教会来。在5年之内，这个小女孩的5毛7分钱就变成了25万美金。25万美金在100多年前的美国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教会就在这块地上面，再用这个20万美金新建了现在这个图片上的这一座叫做美国费城天普浸信会教会。美国天普浸信会教会，它的主堂可以容纳3300人聚会，而且它还有自己的一座独立的儿童主日学的大楼。今天我们在儿童主日学大楼里面看到2张照片，一张照片就是这个小女孩海蒂·怀尔特这位小女孩的照片，另外就是那位牧师罗素·康威尔的照片。海蒂·怀尔特一个7岁的小女孩，罗素·康威尔牧师，他们共同为这个历史写下了一个传奇。他们两个就是用想象不到的小小的奉献、小小的努力，而成就了一个奇妙无比的一个大作为。今天，费城的天主浸信会教会不单是一家教会，它还是一家大学。它有一家大学叫天主大学，它还有一家医院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医院。好撒玛利亚医院今天已经改名为天主大学附属医院。弟兄姐妹，5毛7分钱，你会想象得到它会变成一家教会，一个这么大的教会，它会变成一家这么大的出名的大学，它会变成一家这么有名的医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一点点的奉献。 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能为神的国度贡献什么。但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五毛七分钱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小小的我们可以为神做大事情，神喜悦我们与他同工，神会用我们微不足道的力量成就任何美好的工作。德雷莎修女啊，香港翻译叫做德兰修女，她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们不需为神做大事，而要用大爱做小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的五饼二鱼是什么吗？我们知道我的五饼二鱼在哪里吗？我们愿意为神献出我的五饼二鱼吗？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亲自为我们设立圣餐，并在圣餐中和我们立下了新约，使我们能够透过圣餐看到你的受难，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重蒙神的祝福。下个礼拜就是五旬节，求圣灵亲自再激励我们一次，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导控我们，求圣灵剥夺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心存感恩地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小看我们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牢记你当初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教会的需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你献出我们的五饼二鱼。孩子的不配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